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吧。克服罪的原则就是我们最后一天要学习最后一节课了，应当行五为善，不要犯罪，这是圣经给我们清清楚楚的一个命令。那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为善，如果我们要离开罪，那圣经关于罪的教训，关于我们如何去克服罪的原则还是挺多的，那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为了简单就学习，就选择了十个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的看了。咱们先复习一下吧。第一个说天主决定对错，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说的如果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我们不能伪善，我们也不能脱离罪，还有克服信中自己的罪。第二，我们说人心是罪的罪的起源，就是人心其实是我们犯罪的这个起源我们自己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先动了意念，我们先思考了这个事情，我们先做了选择，那么这个都是从心里出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先必须从心里开始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不能靠外在的这些方法我们必须从心里开始解决。第三，我们是保持清洁的心要比清洁已经误会的心要容易。意思是什么呀？我们要惊醒我们要热心为善，我们要脱离罪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会影响我们，他的这种误会不是很容易能够清洁的，需要我们花很多功夫，花很多时间需要我们去真的去努力去克服它，才能解决它。所以我们说还不如注意保持清洁的心。第四，我们说不能通过放纵情欲满足自己的情欲这个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不能靠着我觉得我做一次，我吃一次，我喝一次，我参与一次，我就满足了。很多人我们会这样欺骗自己，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越吃越饿我们这个欲望越参与的话，越放纵我们情欲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有这更大的欲望去参与这个事情。小罪导致大罪，这是第五个原则。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小事情，不会影响别的事情，但圣经的原则什么？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妥协，我们也慢慢会在大事情上妥协。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小罪导致大罪。第六个，不爱主的人不会帮助我们侍奉主。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发现其实我们做选择离开罪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不会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很多人觉得我需要孤立的时候，我去找不信的朋友去帮助我孤立我，其实发现他们不孤立我，他经常想把我拉回来了你跟我一起去做这是圣经关于罪的原则。下一个上周我们看了两个，就是罪不仅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别人，身边的人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说害人是这个不好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害人是不好，但是经常我们会骗自己说，我这个行为，我这个事情只是在害自己，不在害别人，因此我可以参与。但实际上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罪不仅害我们，他还会害我们身边的人。第八，不能用肉体的方法克服肉体的情欲意思是圣经有他的方法，他要我们顺从圣灵，他要我们以属灵的方法克服属灵的问题之前看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十节，他说因为你们不是属于律法的，乃是属于恩典，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天主的恩典之下，罪恶不能再管制你们了，辖制你们了。这是天主给我们的非常清楚的教导。接着他的恩典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他能够说可以接着他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但是我们必须做这个选择，我们也必须努力为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应当行无伪善，不要犯罪，不要犯罪。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主要看的两个原则最后两个。第一个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罪的后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罪的后果。很多人会觉得我虽然犯罪，我做这个事情虽然是违背天主的，但是我可以控制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控制罪带来的后果。 他觉得这个不一定会影响我，或者说他的影响我可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啊，虽然也会有不好的事情，会有他自己结的果子，但这个果子我可以控制啊，我可以不让他在我不允许他的范围之内出现问题，我可以控制我罪带来的后果。实际上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三章十一节，圣经说活灾，恶人必要遭灾，必按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这是一个我们从创世纪到摩西录能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楚的原则，就说明什么呀？罪的后果是这个是事实，它会带来不只是肉身的后果，它会带来天主的审判，属灵的后果。那么在我们选择违背天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放弃自我控制的这个能力了，我们没办法控制罪的后果，我们已经交给撒旦了，交给天主了，说这个后果我是不能再控制了，我没有自治权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按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那么后果很有意思，圣经中经常是指的罪带来的后果，它本身自己带来的后果。我要大家翻到箴言五章二十一至23节，这个很有意思的两节经文。他说因为人的道途都在主眼前显露，主已监察人所行的一切路径，恶人的前忧必忧虑恶人，他自己的罪孽如绳所将他捆绑。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这里看到什么导致罪人的后，就是罪的后果呢？实际上主告诉我们，他自己所犯的罪自己给他找麻烦。那意思是什么？我们违背天主，天主在为了保护我们，他设立了一个算是规律吧。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犯罪，实际上这个罪会有后果，而且这个后果是自己自然而然而来的，就跟痛似的。你知道我们特别不喜欢痛，我们人生能够处理掉所有的疼痛，我们觉得哇，这个心想象掉就很幸福了，我从来不感觉到什么痛苦的事情，哇，这个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真的没有痛会是个好事情吗？你想一想，实际上有一种病是会使人怎么样，会使人感觉不到痛，他会觉得我没有任何痛的感觉。这个也是很有趣，是在世界没有几个人有这个病，非常少见的，但实际上存在，他是感不到痛。我有一个我认识的牧师，他曾经遇到一个这种的人，他可以自己把手放在灶头上，直接烧烂了，他都感觉不到自己在痛。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误会，觉得哇，这个事情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女人她特别糟糕，而且她说我天天为我女儿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她天天感到痛。就是怎么会这样为你女儿祷告呢？因为实际上她感不到痛，你不知道你参与的东西带来的危险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节制是什么，你没有任何办法去明白天主要我们明白的道理。她说我自己在受伤害，但实际上我感觉不到了，她说是非常痛苦的。一样，天主在我们行为上他已经设立了规律，我们犯罪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但你注意他这里经文所说的话，什么给我们带来危险？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一方面可以说也是天主的一种审判，但是天主设立的规律， 什么？罪人必因自己的罪受审判，是他自己的罪带来的捆绑，是他自己的罪带来的后果，而不是直接天主说我要审判你。他是天主在设立善与恶，也是给我们设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让我们明白罪和罪的后果的一个规律。就跟我们在国外，我们住的房子都是木头房子，那木头房子怕着火，怕着火呢有什么办法？我们直接会有这个有个东西，每一家都有，然后它会查空气的烟，如果存在的话它会响特别大。他说这儿烟雾急出来，比如你炒菜炒点过了，那个东西会响，然后声音会特别大，这样会惊醒所有的人，有火注意，你要睡着了，哎，房子着火了，那个东西能帮你叫醒，会帮你叫醒。那你说这个东西啊，我特别讨厌它，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特别讨厌它，为什么？因为它电池快没的时候它也会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告诉你电池没了，哎呀特别烦，每一次再换那个电池，然后呢你炒菜不小心超过了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呀又来了，然后还得上去把电池拔了，哇，这个东西特别烦。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虽然特别讨厌，虽然特别难受，但是我还愿意要它，对不对？一样，其实我们罪所带来的捆绑和后果，确实对我们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一样，我们要明白它会带来后果，而且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后果不是我们说的算，是天主已经设立好的规律。请大家看罗马书1:21-26，后果是指着罪带来的后果。你看一下1:20-26，这个就是一章的，就选了4节经文。不过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罗马书一章整章再看一遍，因为你发现天主呢，他给人的这个审判在于哪？他怎么审判他们？圣经这样说，他人品他们。哦，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说他是指的不信主的人，自称为聪明，翻成了蠢笨。把永不能朽坏天主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容易朽坏的人的人和禽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你注意，他们因为不信天主允许他们带来的这个他的后果，他罪的后果，他不信的后果是什么？天主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主没有说那行，你不信我下一个闪电把你电死了，没有。他说那行，我的审判在哪里？你随着你的情欲吧。结果是什么？他自己罪给他带来后果。你看下面，他们做误会的事，一直彼此沾入自己的身体，他们又把天主的真理变为虚假。经过服侍手造之物，不恭敬造物的主，唯有主是永可赞美的，阿们。因此天主怎么样？任凭他们乘着可羞耻的情欲。又来了，他是说那行，你再继续这样的话，那行，那我任凭你再犯罪吧。就跟我们刚才读的一样，这个罪会怎么样？它会缠束我们，束缚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它。其实这个也是它指的后果，罪所带来的后果，罪所带来的后果。你看箴言13:17，他说：“道路正直的人必为善的所保护，做罪恶的人必要为罪恶所倾覆。”他要被什么倾覆呢？邪恶。他必为邪恶。其实主的意思是，你犯罪，罪会带来他自己本身存在的后果。这个后果会使你 很清清楚楚地看到罪的结局是什么。实际上加拉太书你读一下加拉太书 六章七到八节，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则，这是主设立的原则，从创造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他说不要自欺，他是不能无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说这个道理你应该能看到啊，你看个种地的一个农夫，他外面种玉米，他种玉米的时候他不会长出西瓜来，因为他种的是玉米种子。他说一样，你的行为如何，你的后果你的结果也如何。他说若情欲种，必须从情欲受灭亡。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情欲，你自己所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灭亡。后面说为圣灵种的，就必从圣灵受永生。主说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自欺，你不要不考虑这个问题。天主不能 无慢的，你不能欺骗他，你不能隐藏你的行为。他说你做什么，你种什么样的果子，你就收什么样的，你什么样的种子，你就收什么样的果子。这个道理我们能明白。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农夫他种种子之后，他不是当天收果子，这个我们明白。他种玉米种子，他不是当天收玉米种子，一样他种玉米种子他还得等一段时间，等几个月之后，哎，他才有这收割。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突然临到身上，不会一下子临到身上，而且会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慢慢有了他的果子。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农夫种玉米，他种一粒玉米种子，他不会生出一粒玉米种子，他会生出许多玉米种子。意思是种一颗，种一个两个种子出来好几块玉米。一样我们所种的会生一样的结果，啊，这是主所设立的原则。约伯记四章，约伯一位朋友这样说的，也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依我观之，他说耕恶终孽比照样受苦。他说我自己打开眼睛就能看得十分清楚，如果你去撒恶种子，那你会收什么样的果子，恶果子，说得很清楚。那他的果子会怎么样？最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最终结果就是灭亡啊！如果我们继续追求情欲啊，不考虑天主的事情，我们最终的这个后果就是灭亡。但是实际上我们还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他提到，如果我们犯罪，犯罪能给我们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他也会使我们失明看不见，这是罪经常带来的后果。就跟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他提到这个，他说凡恨弟兄的就住在黑暗里的，行在黑暗里的，不知道在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个黑暗在这里是指的罪。他说天主是光明的，他是无罪的，但是你们住在黑暗里的，这个黑暗里边会使你们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为什么？因为黑暗会叫你们眼睛瞎了。意思就是说撒旦罪世俗，他容易在我们参与顺从他的时候，我们容易出来的后果是什么？瞎了眼了，看不清楚。之前我们很清楚对与错是什么，等到我们参与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心里很糊涂，眼睛看不清楚，哎，分不清这个事情是好与坏。之前非常清楚，但等到我们参与之后，我们心里开始会有怀疑，慢慢的会成为跟沙子一样看不清楚。这是黑暗所做的，会导致的结果。诗篇82:5说，他说只是他们都是无知，不同情理，在黑暗里行走。他说世上根基都动摇。 他是指的走在行在罪恶里的人。你注意他怎么形容，第一他说无知，第二他说不通情理。这意思是什么？他不能正常的，没有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了。后面那句话我可能需要给大家解释什么叫世上根基都动摇了。这是指的，如果我们看其他的诗篇里面，这个世上根基这个概念是存在的，在圣经中它是指的社会的标准，它是指的社会道德的标准。在这里他说世上根基都动摇了，意思是本来社会都都很清楚的事情，不支持的事情，不能接受的事情，现在可以了啊。所以他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无知不同情理。咱们可以举很多例子，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最近在西方世界就比较火的，就是同性恋这个问题啊，参与的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很有理，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他思考一下，如果我们都往这个方向走，那人类就完蛋了，对不对？他违背了天主的规律了，那生孩子怎么办啊？生不了了，对不对？很多东西他不懂清理，他无知，他不懂，他不思考，他不看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动物界都不存在这种行为。而且现在我们都看到，不但美国，西方，中国这方面也最近也是很火了，很火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是罪已经让我们想不清楚，看不清楚了，迷茫。但罪也会管辖我们，他会约束我们，说我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耶利米书13:23，我前几周好像许牧师读了这节经文啊，他提到这个人能不能改变皮肤啊，对不对？抱他的斑点能不能自己改啊？那这个什么人？这是指的黑人吗？他自己的皮肤能变白吗？他说不可以。他说抱他自己的斑点，他能动吗？他能改变吗？他改变不了。他说他在形容什么？他下面就说，他若能，你们习惯行恶的，便能改而行善。意思是什么？一个习惯行恶的改变行善，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过去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做的事情，虽然我们觉得过去我那人没那么坏，实际上我自己有经历，就是我参与了一些主不允许我参与的东西之后，我发现再脱离它，再离开它，就成非常困难的。当时参与特别容易，但是真的想借这个事情，想处理这个事情，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他这里说的啊，习惯行恶的人便能改变行善。就说如果豹能改变他的斑点，黑人皮肤能变白，那你们老行恶的也可以行善了。意思是已经特别困难了，特别困难。那么罪他不但会是让我们看不清楚，同时他也会管辖我们。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罪也会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就跟箴言28:1，他说人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遁。他说什么？所以行恶的人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不安的存在了，睡着的时候，晚上黑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没有平安了，虽然没有人追他，他还在跑，就这个意思。他说善人安然有辱凶尸。他说无论有危险没有危险，善人他是有平安的。这个是从哪里来？这个是从他与天主的关系而来。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罪带来的一个反应就是心里的不平安。我喜欢这个大卫说的这一句话，38:3-4，他说因你发怒，指的天主，我肉五万夫，因我犯罪，我骨不安宁。 他说我罪愆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他说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就跟大卫一样，就感觉在我们天主开始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会感觉什么呀？我很不安，我是不舒服，我担当不起，我受不了。他会夺住我们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快乐。刚才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快乐，但是一个犯罪的基督徒，违背天主原则的基督徒，他不会常常快乐，他不会常常快乐，他心里会不安。以赛亚书55:7，主吩咐恶人，他说恶人需离开自己的道途，不义的人他需摒除自己的思念，归向主，主必怜悯他，需归向我们的天主，因为天主光行赦免。你说我已经开始参与不该参与的事情，我已经有犯罪的习惯了，那我们能做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这个道途，我们应该脱离这些思念，归向天主。他说我们天主他会怜悯我们，他会怜恤我们，后面他说他是光行赦免的。那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方法。我们最后一个原则，我们聊一下这个，然后就结束，也许是我们最里面原则最重要的一个。他说若我们接受罪的责任，天主必赦免和洁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我们基本上就要从这里来学习这个原则。约翰一书1:5-10，很多人觉得我有罪那怎么办，对不对？我心里不安怎么办？我已经开始收这个罪的果子了，我怎么办？首先我们在这个原则会看到，天主如果我们愿意受罪的担当罪的责任，我有责任，我犯了罪，这是我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他要赦免也要洗净。约翰一书1:5-10说，天主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在他那里所见的，也传给你们是与我们若是与天主同心，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如果我们说自己与天主同心的，但是还在黑暗里行，我们说谎言。他说不遵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天主在光明中，就与天主同心，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心中没有真理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天主必怎么样？他必赦免。但是他除了赦免以外，他还提到一个洗净，赦免和洗净。首先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经常犯罪的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有或者我们在思想中虽然关于认罪这个大错，我们一般会犯三种问题。第一个就是辩解自己的行为，我要解释我的行为，这样做是合乎理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天主说不可怎么怎么样，但是同时我们要辩护自己的行为。主啊，我知道你的话语是这样说的，但是主，我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是不行的，我没有办法去按你的话语去做，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事情，脱离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会说，主，我知道在你话语中你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这样做确实是合乎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或者合乎我们现在的这个道理，我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会辩解自己的行为，但这是个错误，这个和人罪完全相反一个反应。你说我认了我的罪，我说主，我知道你话语是这样做，或者也许你说我认了我的罪，主啊，我这个事情是错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是担当责任吗？这是自己承担责任吗？不是，这不是人罪， 这不是认罪。第二个错误就是否定天主关于罪的定义。主，我知道你话语是这样说的，但是我觉得在我这种情况下它不算罪了。我们会否定天主关于罪的定义，但兄弟姊妹们，再到我们来到天主面前，这个站不住了。天主说是罪的，是不该参与的或者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我们没有办法去辩护自己。但第三个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但不承担责任。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和他背后的道理这个和他的责任分开，就我们会说，主，我做错了，但我没办法。我们会，主啊，我知道我这个事情是错了，但是主，你要理解我的背景，你要理解我的情况，你要理解我现在家庭背景，你要理解我的教育背景，你要理解我这个父母，你要理解我这个经济的情况。我没有办法。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不愿意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这个罪的责任。这个不是天主认罪的意思。认罪的意思是不只是与主同心，关于这个事情，主啊，这是罪，但同时说，主，这是我犯的罪，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承担犯罪的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祷告主，这个应该是我们祷告每一天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说我们需要主的赦免，我们需要主洗净我们，需要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今天没有犯一次罪，估计够呛。那么我们天天需要在天主面前，不只是认我们的罪，我们在认罪一次包含一个承担责任。我做这个事情。你看那个他前面约翰一书他说，我说自己无罪，便在自欺。箴言28:13说，如果我们隐瞒自己的罪过，我们不能通达。他说我们就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想得清楚，我们承认悔改，得蒙怜悯，得蒙怜恤。这是天主所给我们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承认，如果我们隐藏，我们得不到天主所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赦免和洗净的应许。实际上这是我们常有的问题，这种问题会影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并带来挺严重的后果。耶利米书2:32这样说，你们却还说我无辜，主必向我歇怒，我必因你自说未尝犯罪责罚你。主在说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在说什么？主啊，你却说我们是无辜的，而且还说什么？不只是说我没有罪，而说什么主不会审判我这个罪。但主说什么？你因为说你这个罪不是罪，而且不值得审判，我要责罚你。意思是什么？主要我们做什么？主要我们认罪，他要我们认罪。大卫也是一位曾经隐藏过自己罪的人，我们看到他隐藏他的罪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明白他隐藏罪的结果是什么。他自己在诗篇32:5他犯罪之后，隐藏之后，包括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们看他说的话，他说，我在主面前承认我的罪恶，不隐瞒我的欠忧，我说不如在主面前辞认罪前，主便赦免我的欠忧罪过。喜乐。那么主的意思是什么？主的大卫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他说，我知道我隐藏罪的结果是什么。他说什么？不如我认罪罪前， 主便赦免我的罪愆，前有罪过喜乐。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主啊，我在你面前隐藏过罪，我知道罪隐藏的结果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认我的罪，我应该认我的罪。人罪承担责任的结果，圣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箴言28:13，这个我们刚读了，再看约翰一书一章7，得清洁的心，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洗净我们，他洗净我们，这个包含什么呀？它包含把我们饮罪带来的这个忧愁、内疚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一样会取走。我们若在光明行走，如同天主在光明中，就是与他同心。这个是罪方面的，就是我认了我的罪，我与你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是值得受审判的。他说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洗净给我们清洁的心，我们明白这个包含我们心里的这个内疚和忧愁。如果我们看51篇，这个也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写的，他说求天主，天主为我造洁净的心，为我做一正直的心志。所以他这里在求主，在犯罪之后他说，主给我这个清洁的心，给我这个清洁的心。他后面就提到最后一句话，他说求你仍是拯救，使我欢喜，使我欢喜，就是因罪带来的忧愁和不安，在这里他在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同时在求主使他欢喜，他是求主给他一个清洁的心。因为罪而获得的，因认罪而获得清洁的心，是一个无内疚而无忧愁的心，无内疚与忧愁的心。你说主还能原谅罪吗？他能赦免罪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圣经在圣经中大概有2-3次就提到关于罪的看法。你说主啊，他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他看到一切，那主啊，他还会忘掉我们的罪吗？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无所不知的天主，无所不能的天主，他在他见到我们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我们每一次犯罪的？他会不会这样子？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不会。他告诉我们天主做了选择。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必赦免他们的愆忧，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主说的，他说通过他的赦免，通过他的救赎，他是做选择，不记住，不纪念我们的罪，不思考我们的罪。主的意思是我们通过认罪能够得赦免，同时也能够得清洁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的原则就这两个，我们要记住，特别是最后一个第十个，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担当罪的责任，天主愿意赦免。